一方面讲，一方面答复问题。因为我们这个学佛，大家在一个这个佛堂里头念佛，有的久学佛的，有的新学佛的，有的各处所见所闻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大家要互相研究。今天有两位提及问题，我现在就答那两个问题，很简单，有的简单，有的深一点，大概我先答一下，各位大家听。有一位呢，就没有打过佛七，就说什么叫打佛七？打佛七是不是超度祖先？这个问题，我现在解释给有的人不知道，解释一下。佛教从印度到中国有2000年历史，现在又从中国到美国。我们现在所修的、所学的，还是中国传统的佛法。中国传统的佛法，有的是偏于理论方面的，有的是偏于修行方面的，但是偏于修行方面的也有理论，偏于理论方面的也有修行的方法。我们现在讲偏于修行方面的，在中国佛教1000多年以来，大家公认的两个法门，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净土。现在我们这个打佛七呀，就是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大家共同精进修行为主，这就是专门要修行。平常我们也修行啊，也念经拜佛打坐呀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特别加工，大家共同努力，互相勉励修行的。那我们这个供这个方便大家供这个临时的举牌位呢，是我们以念佛功德回向个人的过去的祖先，这个是附带的，我们要说清楚。我以前都写上报纸上啊，或者这个牌板上啊，今年没写，有人不知道，是怎么不写上呢？以前有人讲说我们念佛其实超度，我怕大家误会，所以我们是要以这个修行为主，超度那个是附带的。因为这个佛教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是人生的佛教，不是完全讲过去，人过去以后的在挽救的。要挽救我们的人生，就在生的时候挽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说种种的法门，都是改造我们人生的方法。现在这个念佛法门，在中国1000多年越来越兴盛，所以这种方法呀，叫做三根普被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所以那个佛经上讲啊，最上根的人，我们谁还能超过文殊普贤菩萨？那些个大菩萨呢，他们那个华严经声啊，那个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最后都要回向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根性再利还能超得过他们吗？ 说于父，现在人都读过书，以前的人也得没有读过书的，但是你会念佛呢，就是一个诚恳心不诚的，这个不关读书不读书的问题，你有一念诚心就可以有这个感应，就能够到最后蒙阿弥陀佛经。不但是人，过去的畜生，好像那些个鸟啊、兽啊，很多的这些个历史性的有根据，到最后的时候都有往生西方的。所以佛说这个众生佛性是平等啊，就从这念佛法门里头就能证明，人念佛人能往生，畜生念佛他不会说人的话，他心里头念的那是阿弥陀佛，他那个观念是这样，到最后呢他也能往生西方。在这个世界我们表面上看他是畜生，我们是人，真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全是诸上善人，都是菩萨罗汉，哪还有这个畜生？极乐世界的畜生那是阿弥陀佛化现的，哎，他会说法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众生那个畜生啊，哦，是罪业所感的。现在在讲打佛七，为什么要七天？为什么叫做打七？打打个什么呢？那个打字呢，就是定一个日子的定的意思，规定定七天，定一个期限，规定期限。在这个佛经里头也有各种说法不一样，有的说要修行啊，你规定三个星期或者七个星期，七七四十九天，或者是三个月九十天，或者一个星期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呢，通行的都是以七天这个被通行，我们可以打一个七，也可以打三个七、五个七，都可以，以七为期限，这是规定这么一个期限，这叫克期取证。平常我们修行啊，有的时候是这个在事物啊，个人个人的环境不一样，到了这个时候通通放下，专门修行，就是要把心呢放在这个修行这个为主的这一个地方。我们各位看呢，这个发心呢，这一念心呢非常的不可思议，我平常没有看到这种特别情形，或者自己没有遇到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心里这个微妙，你这个心思要一发出来，个人发的不一样，他的感受不一样，他的力量也就不同，所以发心最重要。我们有的人在三藩市旧金山这么多人，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，有的知道的呢不能来，有的想来呢家里有事情离不开。你看看这个念佛呀，你想修行呢不一定如你的意，其实也是要提前自己的安排，也很重要。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这里头念佛 西特别来念佛的人有几位，特别来赶来参加我们的念佛期。乐山基到这儿虽然不远呐、啊，也不算近。这样子，那就要把家里都放下，这么老远来这儿念佛，所以这个发心呢是不容易。这个就是说，在佛经里头啊，处处赞叹这个发心的功德。我们这个发心，发起，发到心，我们这个一念心，中国人都吃过豆芽。我现在想一个比喻出来，黄豆芽、绿豆芽，各位都吃过。中国人叫发豆芽，要怎么发法呢？一点点水呀、啊，你放上水还得有难度，它那个豆就会出芽。但是那豆芽要出的时候呢，那豆子一定要有心，那个豆子心要没有了，越泡越臭，以后的豆子就臭了，发不出芽来。各位，我相信这我说的不是瞎话，不会发豆芽，我可懂得这个意思。你想想，那个心重要不重要？那个豆芽没有心芽就发不出来，发出来你看不着心呢。我们这个心没有发以前也是在那儿隐藏着，看不着啊。但是它具足那种力量。那种成分，你一发动它，最后它就会升起来一种不同的这个作用。但是要怎么发呢？要有助缘呢。什么是助缘呢？佛法的甘露水，那豆子要用水暖的温度，那都是助缘。没有那个，他心也发不出芽来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呢，发起来呀，也要有助缘。在佛经里头讲，最重要的助缘就是善知识和佛法的重要。我们听佛法、看佛经，都是我们那个助缘。那个助缘呢，往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洒这个佛法的水，淋我们这个久矣无量劫来就干了那个心呢、啊，好像这个天上不下雨呀、啊，一滴两滴的水呀、啊，你淋在那儿根本就显不出来有用，是不是就白淋了呢？那个土啊，虽然也干了，可是比那没淋的那个土啊，一比较它还有点湿乎气儿。我们这个用佛法熏习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不要认为念念好像没有管大用，其实管了用了，你还不知道吧。你等到过几年呢，遇到其他的环境啊，没有念佛的那个环境的时候，你想念佛，想遇到那么一个念佛的环境的时候还没有，哎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劲儿发出来了，那要一个回音回忆，那个回忆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从今天这个不管事的这样种下去。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心插柳啊，它有鬼声音，你不用管它，该种就种，不用管它收不收。所以这个念佛，这个阿弥陀佛呀，是不可思议。现在我赶快的简单的答第二个问题，因为重点不够。第二个一位居士问说，师 初这个念佛是属于修福啊，还是属于修慧？我说是，我答的一句是福慧双修。那他也明白，他说那得观想啊。我说对，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话呢跟大家公布一下，念佛是福慧双修，哪个是修福，哪个是修慧呢？要是分开来讲，本来佛法不能太细分，可是有时候也分开讲的。比如说我们拜佛，这是偏于修福，礼佛一拜是对地和尚，念佛一声是福增无量，是修福。但是我们要念拜，我们就那么着拜，那么样念，这是偏于修福。如果我们念的时候幻想阿弥陀佛的功德、智慧、光明种种的，那里头就有慧。假如我们拜佛的时候观想虚空无量无边的佛菩萨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像那阿弥陀经所说的那个境界常常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这个心里头明明了了，那个就叫有慧，所以是福慧双修。那么在这个十六观经上有一部叫观佛无量这个无量寿佛经，观无量寿佛经，那里头有十六个观法，最重要的我们各位记住，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那个眉间白毫相光，这个眉两眉的中间佛像有个白毫相，好像一粒珠子似的呢，各位看，那是代表白毫相光，右旋弯转，八棱内空，内外灵摄。我们常常观想一个佛的眉间白毫相呢，我们精神也会集中。那是观佛的相好光明，把我们的心集中一处。这个修行呢，没有旁的。第一个方向，第二个要专心，集中精神。我们今天中间已经到了，就暂时讲到这儿。明天我们这个时候再向各位介绍第二讲。我们今天想，本来要讲这个念佛的深的一点道理呀，现在我想。有的人平时没有机会到佛堂，很多问题是通俗的，大家有的疑惑不知道的，现在我想解释一点这些个道理。讲什么呢？一般的人来讲，甚至有很多拜佛的人，听经不多的人呢，不知道，认为人死了以后都是鬼，死了就上鬼道去，就变鬼了，这是自然的一条路。其实不是，鬼道在佛教里讲是六道轮回里头一个道，是一个果，但是它也有很多种的鬼，有财鬼、无财鬼，那些个千百年不闻江水之名的那些个鬼呀，也很多类。现在我们说人死了，是不是一定会变鬼呢？您可以问，人死了以后会不会一定还变人？不一定，可以变人，可以不变人。 现在的答案也可以说，人死了以后可以变鬼，可以不变鬼。那怎么样决定它呢？那就佛教讲因果，离不开因果。看我们在生修什么因，那死了以后就感什么果，因果是一定的。如果我们念佛的人呢，好好的念佛，死了以后决定不会变鬼。假如说念的没有念特别的念的好，不能生西方，自己发愿来生再继续修行，那起码还是一个念佛的人。因为我们误解呀，人死了以后要变鬼，所以还没有死呢就意味超度了，就意味往下往上提他，怕他跌下去。假如他已经超生极乐世界了，或者升天了，那用不着我们超度，他自己已经高升了。我们在念佛给他呢，也是等于自己修行。所以要是超度是一定堕落下去的，那是需要超度帮忙他内心念佛。我们念佛的人不但死了以后不会变鬼，甚至于那鬼神还会拜。在这个宋朝有一位永明大师，他在生的时候呢，他做官在杭州。做官呢，现在要讲他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有的地方呢和现在的国法呢有一点稍微有点违背，但是他有他的主观，他的做法。他做官呢，收这个人的税，收这老百姓的税钱是给政府给公家呀、啊，但是他没有完全给公家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。他弄了一些呢，全买这个乌龟呀、啊、买鱼啊，就给放生了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就给他放生了。放到后来让政府查出来了，那个时候就说你是吞这个公款，就判他死刑。判他死刑，古来的时候不是拿刀拿枪毙。拿刀斩头啊，斩了头的时候，他这个观念，因为他是信佛的，他就想，他说对，是应当斩我的头啊，因为我拿公款去买这个放生，可是我值得了，一点也不害怕。是说我这一条命换了多少条命回来呀，那还不值得，我死了值得。他买了很多生都放，然后呢他拿自己的生命去抵犯法，结果斩他的时候呢，他一点颜色也不变，也不害怕。好了，这一刀下去了，一刀下去啊，那个刀断三节，砍不动他脖子，砍不动。在古来的时候呢，就不可以再砍第二刀，要往上顶啊，呈上官，呈上高，说这个人没砍着他，没砍死，还要不要再砍？古来这个是讲道理，不像现在一刀不成两刀，甚至于。想办法一定死为止，古来不是，他信这个还是有道德观念，认为呀、啊、有原因。后来上边的官就把他叫去一问，为什么你犯了死刑，要拿刀斩的时候不害怕，然后刀又断了，你到底有什么原因？你自讲讲你自己，你是 替国家放生的，给国家顶灾难，我们要钱。那现在你要说我犯国法也对，那我一个人死了，我换那么多生命，我甘心。但是你那一刀下去没砍着我，都刀断了，那是我的感应，你们应该相信这个佛法呀。这一下子古人讲道德，一听他有道理就把他放了，放了说不但放了呢，还回复他的官职，说你照常做官，你是好人，以后呢就不要再拿这个去放生就好了。他说你不斩我了，我现在不犯死刑了，说是不是啊？政府说是，饶了你。他说你饶了我了，你让我做官，现在我可不干了，这个官不好做呀。怎么让他做官，他也不做了。不做官了，政府没办法，不做官不犯法呀，辞职了。后来辞职了，他就去当和尚去，出家了。当和尚一天到晚就学经典、看经、念佛、打坐修行。修行那时候禅宗也很盛，念佛法门也很兴盛。他就自己决定，那时候他就念这个灸，好像抽签念这个灸，说我自己不能决定修什么法门，我都喜欢，怎么办呢？他就研究一个禅宗，一个净土，一个其他的。他一连三次完全是说你修念佛法，这一连三次都是一个样，让他念佛念这个灸。后来他就从那一下子永远不变，谁都不会改变他的宗旨，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。他住在哪儿呢？住在这个杭州啊，杭州市区边上一个小山旁上有一个叫净慈寺。我们这一次去韶山区也到了那个净慈的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大殿大架修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儿。这个是永明寿禅师住过的地方，就在那儿住着，一天修净土法。念佛有一天呢，这观世音菩萨给他甘露灌顶，哎呀，这个感应多了。后来的时候啊，他念佛念成功了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跟大家说，上面一坐就往生西方了。没有病，往生西方了以后，另外旁边另外一个庙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过去了呢。那个出家人呢就有了病，一病不要紧，就做梦就游阴间去了。到了阴间呢，各位知道人死了不是要变得到阴间吗？这个出家人做梦到了阴间，到了阴间呢没人理他，他周围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看到那个阎王啊，阎罗王啊，阎罗王是管鬼的官呢、啊、也不理他。那个阎罗王呢在那儿拜，不停地拜，不理他。他一看那个是个出家人的像，拜一个和尚的阎罗王，他没看清楚，就问那个阎罗王说你拜那个出家人 是什么人呢？阎罗王说你不知道啊，他不是永明寿禅师吗？在净慈寺的。他说你拜他干什么？出家人很多嘛，你怎么那么拜他呢？你不知道啊，他往生西方上品上升，他是阿弥陀佛呀， 年上升就差不多就跟阿弥陀佛接近了。这一听他回来了，这今天回来了，这才知道永明寿禅师啊是往上西方上品上升，那个阴间的阎罗王都一天到晚在那拜，你他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念的这个程度，那个阎罗王还能给永明寿禅师罪受吗？还不保护他吗？他也不去那儿了。所以说念佛的人呢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到了哪儿都不怕。就是死的时候说真是有灾有难死了，这个是眼前的灾难，死了以后也不会堕地狱，也不会当了回去。到了阎罗王那儿，阎罗王欢迎，不敢给你罪受啊。你不用说别的了，如果我们人间的人是一个好人，社会名流，净做慈善的事情，那么跟这个监牢狱的那个监牢官说，我到这里去看看去，我有个朋友，我去看看他。他说好，你到那监牢狱去看。他能说你一进去跟他一样吗？不会，好好欢迎你，你到里头看看就出来了，一点罪也不会跟你说，看朋友去，他没有罪，何况他还是有地位的人呢。这念佛的人到了地狱恶鬼里头，那个他那些首领都要崇拜了，因为念佛的功德呀，不可思议。老实讲，你在平常念佛不觉得他有感应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们有过的常有。你白天念佛呀显不出来他的神通广大，你如果做梦遇到可怕的事情啊，你能够念佛当下就本事了，你不你试一试，遇到什么一念佛当下就本事。我有一次在苏州整理藏经给人家，有一天做梦呢，掉到井里头去了，我也不会游水呀，掉井里头去了，井好几丈深水，他那个井里边那个下去几尺深呢，有一个井边出来一块砖那样，站在那儿啊，悠悠荡荡的悠就下去了吗？我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哎，他自己就出来了，跳出来了，我也没往出跳。在梦中时候就灵了，人死还不是等于做梦吗？刚开始念阿弥陀佛就管事，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力量不够，你现在把我放在井里头，你让我念佛我出不来，因为念的佛不够，要等现在也能出来，那不得了了，你这个佛的殿堂就要扩大了，那不成，因为不成嘛，没念成程度。所以呀，这个修行的功夫它是慢慢来的。我们念阿弥陀佛呀，第一个不会堕落。今天有一位居士问我，他说我现在有什么办法来生我能不失人身呢？我说你那么好还能失去人身呢，你不要担心这个事，你现在又念佛，你就不念佛，像你这个人也失去不了人身呢，他人很好啊，他还担心。我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事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该担心就担心，不该担心的你也担心的多一点，不要担心。老实念佛的时候什么心也不要担，但是我们念佛的这个心很重要。第一个看我们有妄想没有，妄想好的不要紧，如果不好的妄想，一路念佛一路打旁的妄想，口里念佛，那是口念佛，不是心念佛，那个功德是有，但是效果不够大， 怕戒痴，那个不怕。假如说一路念佛一路打妄想，知道自己打妄想还在想，想的普通的妄想还不要紧，想的烦恼事情，钻着烦恼牛角里头去念佛呢，那你可出不来，回不来头啊。所以念佛叫我们觉，看着烦恼啊，当下就回来放下它。所谓放下，就是不要再想它，就叫放下。赶快念佛呢，有烦恼心就是染污不清净，当下一觉，把烦恼放下，当下就清净。我们这个心随时不清净，也随时清净。如果清净心多，那就好了；如果不清净心多呢，也不怕。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自己，要晓得我这个心是不是烦恼多。假如我有烦恼多，我打一个比喻，有时候自己烦恼自己不知道，怎么样知道呢？如果我看这一帮人念佛的人呢，我看100个人里头有80个人呢都不是好人，他们这些人啊我都看不中眼，那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如果我看这100人念佛呢，有90多个都很好，有1-2个我不满意，那还比较好一点。如果看着好就不怕，如果看着那些人不对眼的时候啊，你要承认自己不对就可以改，要不承认自己不对的话呢，那个又改不了呢，可就危险。这个叫什么？在《楞严经》上有2句话，叫“知见立知”。知见立知是什么？是无明的根本。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就是我们这个思想啊，我们这见解啊，错了还认为对，这个叫知见立知。那个是无明的根本，旁人的话我不会听，我是对的。这个样呢，就叫思想和牛角改不过来了，那样就很危险。你虽然念佛呢，还是危险的，要知道。我们要知道这一种呢，赶快把自己的思想放下，看哪一个人的行动、念佛态度最好。要想他，要听他的话，那就可以改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劝各位，走火入魔就是那个人，要小心，到时候没办法救。所以一定要自己回头，旁人没办法。这是我讲的这个，我们这个修行学佛呀，平安和危险性的，报告各位。七是第三天了，这个时间很快，今天就第三天就差不多一半了。现在我们讲这个念佛，主要的就是要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离苦得乐。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2个字翻中国话就是堪忍